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再一次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能够订阅点赞或者分发这个视频，让这个视频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谢谢大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接着上个视频，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若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他说，他对基督徒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我知道我们应该效法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保罗这样说，你们应该效法我，他也不是说让门徒要效法他，而是要让门徒他向他效法，他怎样效法耶稣基督一样，那实际就是还是效法基督。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保罗说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应该成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心声，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呢？也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传福音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对门徒说过，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这段经文我是刚刚信主不久就非常的深刻的记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我信主的第二年，我们教会就邀请了一位长期在台湾宣教的韩格安牧师到我们中间来讲道。结果礼拜五晚上讲完道以后，礼拜六早上没有事情，我们就去看他。那时候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最后他就跟我们分享这节经文。他念，他说，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他特别强调，注意这个地方不是句号，而是分号。那也就是这话还没说完呢，只说了一半。那下一半是什么呢？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也就是说，主拣选我们一个目的是什么？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当然结果子也可以是人自身的圣洁这个圣灵的果子，但是他这边讲是分派你们去出去，显然这个地方可能应该是指就是去领人归主，去结福音的果子。所以常常有时候听见有牧道友对我说，他说你们基督徒信耶稣就是为了上天堂，就是太世俗化了，太功利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愿意上天堂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去地狱才不功利吗？他不说话。实际作为一个基督徒愿意信主以后去天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谁都愿意。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 他单单是为了自己能够上天堂，而不去结果子，不去让更多的人可以信耶稣上天堂，那就绝对不讨上帝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在大使命当中，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命令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但既然是主的命令，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既然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当然主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这是一方面啊，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这是神的命令。第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使徒们讲的话，因为他们被带到公堂，不允许他们再传耶稣基督的复活等等这些，但他们说不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个不能不说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啊。第一个就是不传福音是有罪的。我们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利未记五章一节，经文说，若有人听见罚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事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这是一段啊，本来应该见证的他不见证。再一段呢，是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八节，耶和华对先知以西结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哇，这句话讲得很严厉啊！恶人不悔改必定要死，但是耶和华上帝说，如果以西结不开口去警戒恶人，劝告他们，这恶人死了，那以西结也要被讨伐他的罪，也就以西结也有罪。当然开口警告了恶人，不一定恶人就一定能回转。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完全不去警告去帮助恶人，不尽这个本分，那么这恶人灭亡的时候，那上帝也会讨伐这恶人死亡，在我们应该负的责任。这是第一方面，不能不说。第二是真理的吹逼。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自我安慰的精神寄托，而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们知道主将来要再来，要审判一切的活人死人，而这一切拒绝接受福音的人将要遭受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之灾。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啊，可敬畏的，所以劝人，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啊，这段保罗讲的是非常的恳切了啊，因为知道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知道将来审判的那种严厉，所以呢，就求这些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能够悔改，能够成为神的义。第三方面就是情不自禁，止不住要传。 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当我们亲身经历了主耶稣的大能大爱、赦免和生命的改变以后，就抑制不住的要传扬他的美德。我举两个小例子啊，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时主耶稣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一带去传道，他们在井边谈话的时候，谈到，因为撒玛利亚不就是东拉西扯的哈，跟他绕圈子，最后主耶稣就直截了当跟他说：“你把你丈夫叫来。”那撒玛利亚不是说我没丈夫，耶稣说：“我知道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就把这话给他兜底了。然后这夫人一听见这个说话，也顾不上再打水了，他本来是在打水的嘛，把水罐子也留下了，马上就跑到村里去了。然后呢，经文接着说什么？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跟我说出来了。知道一定不是一般人，是先知，是上帝啊！所以你看，一旦他这样，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他就回去，不得不说，结果让全村的很多人都信了主。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第九章，记录了一个在安息日，主耶稣把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眼睛治好了。这件事情呢，开始法利赛人不相信。说这个人原来生来就没开过眼的，怎么会耶稣能治好他吗？他们反复的追问，最后呢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确实治好了这个盲人。但是呢他们还不死心，又污蔑耶稣基督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被医治好的这个盲人，他就顶着很大的压力，但是实事求是的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而且他进一步又驳斥法利赛人说：“他就指主耶稣啊，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看，哇，他这样治好了，不仅不是罪人，耶稣，而且他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这个，他经历了这样一个大人，生来从来就没有见过看不见的人，竟然被耶稣基督治好。这是第二，就是说不能不说啊，就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他是主耶稣的命令，第二是真理的催逼，第三就是情不自禁。第三，做工的人少。上帝爱世人，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长。然后马太福音九章36到38节说，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看看今天全世界，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加在一起，大概也就是人口的1/3左右，也就是还有2/3的人不认识主。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 沉重的一个负担或者我们的包袱。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未得之民。所以传福音不是只是少数传道人的事情，少数同工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重新得救的人都应该讲。因为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便是有祸的。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